情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三舅父王来军从黑龙江省的密山县发来书信，在信中是喊冤叫屈，说了一大堆理由，说他冤枉，要求家属去找领导郑文和史超同志出具证明，证明他是个好人。可这件事儿，我们是深感为难呐。我心里的明镜一样，找也是白找，但是受三舅的委托，不办还不行。我母亲不能出头，谁去呢？这个任务又落到我身上。在我们弟兄当中，表兄弟也好，叔伯兄弟也好，我比他们全强的多，也闯荡，也敢见人说话。后来我约着我表弟小白、表兄小仓子，我们三个人赶奔了文联，找到史超同志。这史超啊，当时负责管沈阳市曲艺界众人，他是个总负责人。过去我随我母亲到茶社的时候见过他两次。这个人是个四川人，军人作风，说话不留客气，铁面无私，而且也不太懂文艺，讲话没什么水平，因此大家都不待见他，背后没短了说短论长。老实说，我去见他，我是硬着头皮去的，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，我说明来意，把我三舅的信递给他，他草草的看了一眼，沉着脸对我说：“王来军我认识，但是他犯了包皮反革命罪，我一点都不了解。我出什么证明？他现在是个罪犯，因此你们赶紧回去吧。这个证明我不能出。”得，这一下撞了南墙了。后来我们又费了很大的劲找到文联主席郑文同志，去一次他开会不在，去两次他依然开会不在，好不容易第三次见着他的面了，我把信往前一递，说明了来意。郑文同志戴着一副眼镜，是比较有学问的，说话也很斯文，他考虑了一会儿对我说：“王来军我是了解，过去的表现不错，但是他犯了包皮反革命的罪，这个我不了解，因此证明我没法出啊。转告他，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，让他安心改造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”我们又撞了软钉子。回家之后，我把情况对我母亲说了，我母亲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就告诉我大表哥小仓子，你负责给你父亲写封信，把这情况介绍清楚，叫他不要喊冤叫屈了，就安心接受改造，盼望五年期满早日回家。就这样，小仓子给他父亲写了封信。打这之后，我父亲、我二舅、我三舅他们所需的东西全是由我家来供给，邮东西的事儿、寄东西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了。在这里啊，再说说当时的社会情况。抗美援朝胜利了，全国镇压反革命的情况也渐缓解了，政府腾出手来开始扫黄打非，也够严厉的。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那北市场、文身里、平康里一带到处都是妓女，解放之后并没有管他们，现在开始管理了。解放军呢，出动了不少公安队伍，把北市场一带是紧紧包围，把所有的妓女一个不剩全都押送到北陵。据说 光妓女就抓了几千个，有的没上班在家呢，那你也跑不了。北市场派出所早把他们的底细摸清了，住的哪儿几口人都清清如水，所以在家里头也被抓来。北陵建有两个很大的服装厂，让这些妓女到那进行学习，要自力更生，忆苦思甜，说明旧社会欺压妇女，把妇女逼上了这条邪路，这是人民政府所不允许的。你们经过学习之后，要嫁夫找主，有家的要好好工作，绝不准再出卖肉体。听说呀，学习好的半年被放出来了，学习不好的顶多一年也被放出来了。该嫁人的嫁人，该从良的从良。结果经过这么一整理，北市场进化了很多很多呀。流氓没了，妓女不存在了，接下来就是禁毒，就是吸鸦片、吗啡、扎针这些毒品的东西一律禁止。我伯父和我老姨父过去吸烟成性啊，虽然他们都戒了，但是花名册上有他们的名字。有一天派出所的片警小张找到了我伯父和我老姨父，笑呵呵对他们说，单永生、刘喜奎，带着你们应用的东西跟我走吧。他们两个人大吃了一惊啊，张同志，我们上哪儿去？哎，找你们合适点材料，跟我走吧。不容分说，把他们带到离我家不远的天主教堂。那会儿的天主教堂就是戒烟的地方，不光是他们俩，把我们街道周围附近的人，凡是吸毒的全都抓起来。因为这个禁毒是全国性的运动，无一漏网啊，开天辟地。自从中国有毒品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收拾的这么干净。几个月后他们学习结束了，毒瘾也全都戒掉了，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庆啊！这是共产党办了一件大功德的事情。我伯父和我老姨父被放回来之后是又黑又胖，两个人一点毒瘾都没了，可以轻松地投入工作。不说他们，再说我的情况，我已经到了初中三年级了，我的学习情况不如当初了。当初又是班长，学习成绩是名列前茅，现在的成绩充其量也就是个中等。为什么呢？大了，脑袋想的事儿多了，家里的事儿也太多了，影响了我的学习。再加上我母亲每天忙于工作，很少过问我学习的事儿，我成了一个放任自流的人。放假休息我就长到北市场，不是到相声大会去听相声，就是听评书、大鼓书，有时候就租一些闲书回家来看，严重的影响了我正常的学习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迷恋上了篮球，要当时迷的那可不得了啊，天天长到球场上看人家篮球比赛。我们学校的球有限，每一班级一周才能发放两次，因此玩不够啊。我真想自己有个篮球，想怎么玩怎么玩，那有多好啊。可是我努着力跟我母亲哀求了几次，我母亲就是不答应，因为篮球太贵，舍不得花那笔钱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家在吉林的好朋友，就是家里开转运公司那个齐庆金、齐四叔，因出差到沈阳来了，来看望我的父亲母亲。 到了家之后才知道我父亲摊了事儿，正在北京复行。我放学之后见到了齐四叔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从长春逃难出来，第一个招待我们的就是齐四叔，对我家有很大的支持。事隔了几年呢，今天在我家出现，我是无比激动。我母亲请我齐四叔吃了饭，谈话之间就谈到球上，他也是个篮球迷。我四叔一听我家里头舍不得花钱给我买篮球，他把胸脯一拍，孩子，这个事儿包到你四叔身上了，一会儿吃完饭跟我走，我给你买一个。哎呦，我一听真是大喜过望啊。果然齐四叔说话算数，领着我到了沈阳太原街，在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个崭新的篮球，质量上乘啊，花多少钱我记不住了。我手里提着新篮球，心情是无比激动。离开了体育用品商店，旁边就是金笔店，齐四叔又领着我进了金笔店，进门就问有没有美国派克钢笔。派克钢笔那是风靡世界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，一般的人哪使用得起呀？商店经理就说美国派克笔没有。我们转身刚要走，经理又接着说虽然没有美国派克，但是我们这儿有加拿大胜利派克笔，也不错，你们可以看一看。说着拿出来一盒加拿大胜利派克，我一瞅五光十色，什么颜色的都有，非常喜欢。齐四叔问我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那你就挑一只吧。我就挑了一只紫红色18开襟笔帽的金笔，笔帽都是18开襟的，您说那笔得多少钱？后来齐四叔付了钱，把这只金笔别到我身上。今天我真是大丰收啊，又是新篮球，又是带上了金笔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后来齐四叔去办公室，在沈阳逗留了两三天就走了。对于这个人我非常思念，不仅是他给我买了篮球和金笔，而且此人为人非常善良。若干年之后，也就是1980年，我率队到吉林去演出，我曾经到河南街大安胡同二号他们家去看望齐四叔，结果物是人非呀，房子已经易主了。跟新主人一打听，闹了半天，齐四叔在二年前已经病故，我感到一阵心酸呐，就再也没有见着面。回头还说我家的事儿，我表弟小白，也就是那个王家南，我二舅的儿子，考上了沈阳测绘学校，要实地去学习，所以要开赴云南，在临走之前住到我家，我们俩关系最好，这是难舍难离呀。我母亲对于我这个表弟也格外的疼爱，他性格非常随我二舅，平时少言寡语，学习成绩一直是一流。现在父亲在河北芦台复行，家里还是个继母，两个人又合不来，15、16岁的孩子要远离家乡赶奔云南，真是有点心疼啊。我母亲掉了眼泪，给他一笔钱，同时给他买了两套衣服，对于我来说更是舍不得离开他呀。当夜晚间我们俩是同床而卧，唠了大半夜。第二天我表弟带着应用的东西集合之后就赶奔云南去了。半年以后 他从云南给我来了封回信，除了问候我母亲和全家人之外，同时他还介绍了在测绘队工作的情况，相当不错。信中还带了两张在野外拍摄的相片，那阵的照片大部分都是黑白的，他们坐到山坡上集体照的相，我看着心里热乎乎的，高兴的不得了。谁也没想到，在我们收着这封信的不久，噩耗传来，是他们测绘队发来的信。我们打开信一看，上面说的非常清楚，说测绘队啊，有一支队伍要跨过洱海去实地考察，结果不幸翻了船了，有七名同志落水身亡。其中就有我表弟小白一个，您说有多倒霉呀、啊？怎么摊上这种逆事啊？信上还说，遗体应该怎么处理，他留下的遗物应该怎么处理，如果需要的话，给你们寄往什么地方。我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，放声痛哭，难过了两三天，让我给云南方面写了封信，告诉他们遗体就地掩埋，遗物也不必邮递了，你们随便处理吧。十几岁的孩子是命丧云南，对我的影响和打击是非常之大呀。我难过了好一阵子，闭上眼睛，小白就在我的面前。我不明白，人生苦短，他也太短点了，才十几岁就死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临走的时候，音容笑貌就在我脑海之中。看来人这一辈子，真是荒郊路上无老少啊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儿是屡有发生。按下这个事儿不提，还说我，毕竟小，毕竟年轻。难过上来就是一阵儿，过去了就把它忘了。我每天还是到学校打篮球，自从我买了新篮球之后，我的周围吸引了一大帮同学。哎呀，我觉着美，觉着骄傲。除了打篮球之外，还有一件事儿是令我一生难忘的糗事。要不说人大心大呢，当时我十六七岁了，也懂得男女之间感情的问题了，我就迷恋上我们同院的秀玉。前几文书我说过了，我们俩住的同院，又在同一学校读过书。长大之后，我考上汇文中学，他考上沈阳第三女子中学，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，但是住在一个院里，难免磕头碰面。有时候我在家里头休息或者学习，秀玉也到我家里去，但是并不多待，在那站着说几句话，问问学校的情况，转身就走。你想留他也留不住，就在我眼前是晃来晃去。平心而论，我太喜欢这个女孩子，当时啊就想入非非呀、啊、如果我能有这么一个爱人，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儿。可是怎么向他表达我的心情呢？我这心里像开了锅一样，连学习都学习不进去了，甚至对我最喜爱的篮球也有些淡忘了。怎么办？给他写一封求爱信，但我又不会写。我就到书摊上买了一本专写求爱信的书，回到家里反复翻阅，后来终于找到一封跟我能对上号的信。我就照猫画虎，一晚上没睡觉，给张秀玉写了封求爱的信。经过反复推敲，觉着差不多了，足有四五篇啊。我把信写好了，揣到我的怀里，心想什么时间能递给他呢？但见过几次面， 我就是不好意思把信交给他。如果给了人家，那撞了南墙，多不好意思啊！所以没有那种勇气。单说这天，我在屋里头正为这事儿犯难呢，秀玉的继母来了，坐了一会儿，说了几句闲话，又跟我说，今天晚上电影院演个新电影，是俄国片儿，我跟秀玉想去看电影，你去吗？说话的时候，秀玉双手插着兜，在院里笑眯眯的盯着我。本来我是太愿意去了，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病，心里想去，这嘴跟我作对。我说了一句，不去，这真是嘴不对心了。当人家娘俩走了之后，我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，我恨不能抽自己一顿嘴巴子。本来我想找这好事都找不着，今天人家主动登门邀请我一块儿去，我为什么就不去呢？我这嘴怎么这么笨呢？把我自己后悔的不得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在过道里遇上了秀玉，刚要擦肩而过，我来了一股勇气，把揣在兜里多少天的信拿出来交给他，我说给你。秀玉先是愣了一下，问我这是什么，我说你拿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把信塞到他手里头，连头也没敢回，迈大步就溜了。我信中写得很清楚，希望他能给我个答复，能尽快的给我回信。自从我把信给了他之后，是烟空信鸟，我们多次磕头碰面，就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，他从来就没给我写过回信。哎呀，我心里这个后悔呀，怎么办？我心说，你不是不写回信吗？我再给你写一封求爱信，